夏禹，名叫文命。禹的父亲是鲧，鲧的父亲是帝颛顼，颛顼的父亲是昌邑，昌邑的父亲是黄帝。禹是黄帝的玄孙，帝颛顼的孙子。禹的曾祖父昌邑和父亲鲧都没有登上帝位，只是做臣子。当帝尧在位时，洪水滔天，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山岭，淹没了丘陵，百姓非常忧愁。尧寻找能治理洪水的人，群臣和四岳都说鲧可以。尧说鲧这个人违背命令，毁坏同族，不可用。四岳说，比较起来没有比鲧更贤能的人，希望您试试他。于是尧听从了四岳的建议，任用鲧治理洪水。九年过去了，洪水仍然没有平息，治水没有成功。于是帝尧再次寻求人才，得到了舜。舜被任用代理天子的政事，巡视各地。看到鲧治水没有成效，就把鲧流放到羽山，直到他死去。天下人都认为舜的惩罚是正确的。于是舜举荐了鲧的儿子禹，让他继续完成鲧的事业。尧去世后，帝舜问四岳说，有谁能完成尧的事业，可以让他担任官职吗？四岳都说，伯禹担任司空，可以完成尧的功业。于是命令禹，你去平定水土，要努力做好这件事。禹跪拜叩头，退让给契、后稷、高尧。舜说，你还是去处理你的事务吧。禹为人敏捷勤勉，他的品德不违背道义，他的仁爱使人亲近，他的言语值得信任。他的声音符合音律，他的身体符合尺度，他的行为可以作为准则。他勤勉庄重，是众人的榜样和法纪。禹于是与义、后稷一起奉帝舜的命令，命令诸侯和百姓发动人夫来整治土地，沿着山岭行走，砍削树木作为标志，确定高山大川的方位。禹痛心父亲鲧治水失败而受罚，于是劳苦身体，费尽心思，在外13年，经过家门也不敢进去。他衣食简朴，却尽力孝敬鬼神。他居住的宫室简陋，却把费用用于沟渠水利。陆地上乘车，水路上乘船，泥路上乘橇，山路上乘轿。左手拿着准绳，右手拿着规矩，带着四季的器物，用来开辟九州，疏通九条河道，修筑九个大湖的堤岸，测量九座大山。他命令羿给百姓稻种，可以种在低湿的地方。命令后稷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。食物不足时，调有余的地方补给不足的地方，使各诸侯国均衡。禹于是巡视各地，根据土地适宜出产的东西来确定供赋，并考虑山川的便利条件。禹的巡视从冀州开始。冀州治理了湖口，又治理了梁山和岐山，修治了太原，一直到达岳阳。秦淮的工程也完成了，一直到达横章。这里的土是白色的，赋税世上上等，有时交错征收，田地是中中等。长水、渭水已经疏通，大陆则也修治好了。鸟夷的百姓穿着皮服，他们沿着右边的碣石山进入黄河。碣水和黄河之间是兖州。九条河道已经疏通，雷下则已经修好，雍水、沮水汇合在一起。桑树已经养蚕，于是百姓从山丘上搬下来居住。这里的土是黑色的，草木茂盛，田地是中下等，赋税是下下等，经过13年才与别处相同。贡品是漆和丝，还有用竹筐盛着的丝织品。从碣水、洛水乘船可以到达黄河。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。禹邑已经治理，渭水、淄水已经疏通。这里的土是白色的，海边有广阔的盐碱地。田地是上下等，赋税是中上等。贡品是盐和细革布，还有各种海产品。泰山山谷出产丝、麻、铅、松树和怪石。莱邑地区可以放牧，贡品是用竹筐盛着的做蚕丝。从汶水乘船可以到达碣水。大海、泰山和淮河之间是徐州。淮水、沂水已经治理，蒙山、羽山已经开发。大冶泽已经蓄水，东原地区已经平定。这里的土是红色的，草木逐渐茂盛。田地是上中等，赋税是中中等。贡品是五色土，羽山山谷出产夏宅，一山南面出产孤铜，泗水边出产福庆，淮夷地区出产珍珠和鱼， 贡品是用竹筐盛着的黑色和白色的细绢。从淮水、泗水乘船可以到达黄河。淮河和大海之间是扬州。彭里则已经蓄水，是候鸟居住的地方。三江已经入海，镇泽已经平定，逐渐已经遍布。这里的草是茂盛的，树木是高大的，土地是湿润的。田地是下下等，赋税是下上等，有时交错征收。贡品是金、银、铜以及窑、昆、竹剑，还有象牙、皮革、羽毛、牦牛尾。岛夷的百姓穿着草编的衣服。贡品是用竹筐盛着的背景，还有用包裹装着的橘子和柚子作为贡品。沿着长江、大海可以到达淮水、泗水。金山和衡山南面是荆州。长江、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流入大海。九江已经疏通，沱水、岑水已经治理，云土泽、孟泽已经修治。这里的土地是湿润的。田地是下中等，赋税是上下等。贡品是羽毛、牦牛尾、象牙、皮革以及金、银、铜，还有燃木、柘木、桂木、柏木以及磨刀石、砥石、弩石、丹砂，还有熏鹿和苦木。三个诸侯国进贡他们的名产，用包裹装着的金毛，用竹筐盛着的黑色和浅红色的丝带和珍珠串。九江地区进贡大龟，从长江、沱水、岑水、汉水乘船经过洛水到达南河。金山和黄河之间是豫州。伊水、洛水、澶水、建水已经流入黄河。银波泽已经蓄水，河泽已经疏通，明都泽已经修治。这里的土地是黄色的，低洼处是肥沃的黑色土壤。田地是上中等，赋税是上中交错。贡品是漆、细革布、苎麻，用竹筐盛着的细丝絮，还有作为贡品的磬石。从洛水乘船可以到达黄河。华山南面和黑水之间是凉州。汶山、播种山已经开发，沱水、岑水已经疏通，蔡山、蒙山已经修治，河一地区也取得了成效。这里的土地是青黑色的。田地是下上等，赋税是下中交错。贡品是球、铁、银、漏、弩石、磬石以及熊、皮、狐、狸、和之皮。西青山沿着环水而来，从浅水乘船经过沔水进入渭水，横渡黄河。黑水和西河之间是雍州。弱水已经向西流，金水流入渭水。漆水、橘水已经汇合，风水也流入渭水。金山、岐山已经修治，终南山、敦务山一直到鸟鼠山都治理了。原西地区取得了成效，一直到达都野泽。三危山已经治理，三苗的百姓也安定了。这里的土地是黄色的。田地是上上等，赋税是中下等。贡品是球、林、狼肝。从基石山乘船到达龙门西河，在渭水与黄河交汇处汇合。昆仑、西支、渠搜的支皮、西戎也安定了。开通了九条山脉，从千山和岐山到金山，越过黄河。从虎口山、雷首山到太岳山。从砥柱山、西城山到王屋山。从太行山、长山到碣石山进入大海。从西青山、朱雨山、鸟鼠山到太华山。从熊耳山、外方山、桐柏山到富尾山。从播种山到金山。从内方山到大别山。从汶山南面到衡山，经过九江到达肤浅源。开通了九条河流，弱水到达河离山，余波流入流沙。开通黑水到达三危山，流入南海。开通黄河，从基石山开始到达龙门，南到华阴，东到砥柱，又东到蒙津，东过洛水交汇处到达大披山，北过降水到达大陆泽，向北分为九条河道，汇合为逆河，流入大海。从播种山开通漾水，向东流为汉水，又东为沧浪水，经过三市进入大别山，向南流入长江，向东汇合为彭里泽，向东为北江，流入大海。从汶山开通长江，向东分出沱水，又东到澧水，经过九江到达东陵，向东偏北汇合于彭里泽， 向东为中江，流入大海。开通盐水，向东为汲水，流入黄河，溢出为银泽，向东从桃丘北面流出，又东到河水，又东北汇合于汶水，又东北流入大海。开通淮水，从桐柏山开始，向东汇合于泗水、沂水，向东流入大海。开通渭水，从鸟鼠同穴山开始，向东汇合于风水，又东北到金水，向东过七水、沮水，流入黄河。开通洛水，从熊耳山开始，向东北汇合于涧水、潺水，又东汇合于沂水，向东北流入黄河。于是九州统一，四方都可以居住，九条山脉都砍削了树木作为标志，九条河流都疏通了源头，九个大湖都修筑了堤岸，四海之内都归向统一。六府治理得很好，各地的土地都得到了正确的评定，谨慎的征收财富，都按照三等土壤来制定赋税。中国赐给土地和姓氏，恭敬的以德为先，不要违背我的行为。命令天子国都以外500里为佃服，100里内缴纳待接赶的谷物，200里内缴纳禾穗，300里内缴纳接赶，400里内缴纳待壳的谷物，500里内缴纳去壳的米。佃服以外500里为侯服，100里内为采地，200里内为南国，300里内为诸侯。侯服以外500里为随服，300里内推行文教，200里内奋扬武威。随服以外500里为要服，300里内为夷人居住，200里内为蔡人居住。要服以外500里为荒服，300里内为蛮人居住，200里内为流放之地。东边到达大海，西边到达流沙，北方和南方都到达了，声威和教化遍及四海。于是帝舜赐给禹黑色的玉龟，用来向天下宣告治水成功，天下从此太平。高尧担任是来治理百姓。帝舜上朝时，禹、伯夷、高尧在帝舜面前交谈，高尧陈述他的谋略说，如果遵循道德，谋略就会明确，辅佐就会和谐。禹说，对，但具体怎么做？高尧说，啊，要谨慎地修养自身，思考长远，敦厚地对待九族，众多贤明的人就会辅助你，由近及远，关键在于自己。禹拜谢他的美言，说，对。高尧说，啊，在于知人善任，在于安定百姓。都像这样，连帝舜都难以做到。知人善任就是智慧，能任用人才，能安定百姓就是仁爱，百姓就会怀念他。既能知人善任，又能仁爱百姓，还担心什么欢兜，还迁徙什么有苗，还害怕什么花言巧语谄媚的小人。高尧说，对啊，行为有九种美德，说话也要有德。于是说，开始做事时宽厚而谨慎，柔和而坚定，诚实而恭敬，治理而恭敬，柔顺而刚毅，正直而温和，简约而廉洁，刚强而务实，坚强而和义。彰显这些美德并持之以恒就是好的。每天宣扬三种美德，早晚努力就可以治理家族。每天严肃地振作六种美德就可以治理国家。普遍接受并施行，九种美德都得到运用，俊杰之士在官位上，百官严肃谨慎。不要教唆邪淫和奇谋。不称职的人占据官位，就是扰乱天事。上天讨伐有罪的人，用五种刑罚来惩罚五种罪行。我的话可以实行吗？禹说，你的话可以实行并取得成效。高尧说，我没有智慧，只是想帮助推行道义。帝舜对禹说，你也说说你的高见。禹拜谢说，啊，我说什么呢？我只想每天勤勉地做事。高尧问禹说，什么叫勤勉？禹说，洪水滔天，浩浩荡荡地包围山岭，淹没丘陵，百姓都遭受水患。我陆地上乘车，水路上乘船，泥路上乘橇，山路上乘轿，在山中行走时砍削树木作为标志。我何以给百姓稻谷和新鲜的鱼？我疏通九条河流，使它们流入大海，疏浚田间沟渠，使它们流入河流。我何后继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？食物不足时，钓有鱼的地方补给不足的地方，并迁徙百姓，百姓于是安定，万国得到治理。高尧说，对，这是你的美德。禹说，啊，帝，要谨慎地对待你的位置，安于你的行为，辅佐德性，天下就会响应。用清明的意志 来等待上帝的命令，上天就会降下福佑。帝舜说：哎，臣子啊，臣子啊，臣子是我的股肱耳目，我想帮助百姓，你们辅佐我。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，日月星辰，制作纹绣服饰，你们要明确。我想听六律、五声、八音，用来考察治乱，传达五言，你们要听。如果我行为不当，你们要纠正我。你们不要当面奉承，背后诽谤，要敬重四府之臣。那些谗言和宠幸的小人，只要君主的德行确实施行，他们都会消失。帝如果不这样做，善恶不分就不会有成效。帝舜说：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，只喜欢怠慢游玩，在水中行船，在家中纵欲，因此断绝了他的世袭。我不能顺从他。禹说：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，结婚四天就离开了，生了起，我没有抚养她，因此才能完成治水的大功。辅佐成就了五父，直到五千里，设置了十二个州，十二个师，外面直到四海，都建立了五常，各自都有功绩。三苗顽固不化，不服从公令，帝要留意啊。帝舜说：宣扬我的德性，是你的功绩所成就的。高尧于是敬重禹的德性，命令百姓都以禹为榜样。不听从命令的，就用刑罚来制裁。舜的德性因此更加光大。于是回开始演奏音乐，祖先的神灵降临，诸侯们互相礼让，鸟兽翩翩起舞，萧韶乐曲演奏了九章，凤凰也飞来展示仪态，百兽一起舞蹈，百官和谐相处。帝舜因此作歌道：奉行上天的命令，要顺应时机和微妙的征兆。又唱道：大臣们喜悦啊，君王奋发啊，百官兴盛啊。高尧跪拜叩头，高声说道：要牢记啊，率领众人兴办事业，谨慎遵守法度，要恭敬啊。于是又作歌道：君王英明啊，大臣贤良啊，万事安康啊。又唱道：君王琐碎啊，大臣懈怠啊，万事败坏啊。帝舜拜谢说：对，去吧，要恭敬的执行。从此天下都尊崇禹精通音律和乐舞，尊他为山川神灵的主宰。帝舜向上天推荐禹作为继承人。十七年后帝舜去世。三年丧期结束，禹避开舜的儿子商俊，居住在阳城。天下诸侯都离开商俊去朝拜禹。禹于是登上天子之位，面朝南方治理天下，国号叫夏后，姓四氏。帝禹即位后，举荐高尧并准备把政事交给他，但高尧去世了。于是封高尧的后代在殷、六两地，有的封在许地，然后举建议让他处理政事。十年后帝禹到东方巡视，到达会稽时去世，他把天下传给羿。三年丧期结束，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，自己避居到稽山南面。禹的儿子启贤能，天下人心归向他。等到禹去世时，虽然把天下传给了羿，但羿辅佐禹的时间短，天下人尚未完全信服，所以诸侯都离开羿去朝拜启，说这是我们的君主帝禹的儿子啊。于是启登上了天子之位，这就是夏后帝启。夏后帝启是禹的儿子，他的母亲是涂山氏的女儿。有护士不服，启出兵讨伐，在甘地大战。临战前，启作甘氏召集六军将领宣告：六军的将士们，我告诫你们，有护士轻慢五行，废弃三政，上天要断绝他的命运。现在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，左边的人不进攻左边，右边的人不进攻右边，你们就是不服从命令。驾车的人不熟练驾马的技术，你们也是不服从命令。服从命令的在祖庙里受伤，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处死，我还要把你们罚为奴隶。于是灭掉了有护士，天下诸侯都来朝拜。夏后帝启去世，儿子帝太康继位。帝太康失去了国家，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边等待，做了五子之歌。太康去世，弟弟中康继位，这就是帝中康。帝中康时，西氏、何氏沉湎于酒色，荒废了时令和日子。应前去征讨他们，做了应征。中康去世，儿子帝相继位。帝相去世，儿子帝少康继位。帝少康去世，儿子帝于继位。帝于去世，儿子帝怀继位。帝怀去世，儿子帝忙继位。 帝芒去世，儿子帝谢继位。帝谢去世，儿子帝不降继位。帝不降去世，弟弟帝忠继位。帝忠去世，儿子帝景继位。帝景去世，立帝不祥的儿子孔甲，这就是帝孔甲。帝孔甲继位后，喜好鬼神之事，行为淫乱。夏后氏德行衰微，诸侯背叛了他。上天降下两条龙，一雌一雄，孔甲不会喂养，找不到换龙氏的人。陶唐氏衰落后，他的后代有流泪，向换龙氏学习驯龙，来侍奉孔甲。孔甲赐他姓玉龙氏，让他继承史为氏的后代。一条雌龙死了，流泪把它做成肉酱献给孔甲。孔甲派人寻找，流泪害怕而逃走了。孔甲去世，儿子帝高继位。帝高去世，儿子帝发继位。帝发去世，儿子帝吕轨继位。这就是桀。帝桀的时候，从孔甲以来，诸侯大多背叛了夏朝。桀不修德性，而用武力伤害百姓，百姓无法忍受。于是桀召来汤，并把他囚禁在夏台，不久又释放了他。汤修养德性，诸侯都归附汤。汤于是率兵讨伐夏桀，桀逃到明条，最终被流放而死。桀对人说：我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杀死汤，以致落到这个地步。汤于是登上天子之位，取代夏朝统治天下。汤封了夏朝的后代，到周朝时封在启地。太史公说：禹是四姓，他的后代分封各地，以国名为姓，所以有夏后氏、有扈氏、有南氏、真寻氏、桐城氏、包氏、费氏、启氏、曾氏、新氏、明氏、真各氏。孔子校正夏代历法，学者们多传习夏小政。从虞舜、夏禹时起，共父制度就完备了。有人说禹在江南会见诸侯，考核功绩时去世，就葬在那里，命名为会稽。会稽就是会稽的意思。